且说宝玉见过贾政，袭人扶回里间炕上。因贾政在外，无人敢与宝玉说话，宝玉便昏昏沉沉地睡去。贾母与贾政所说的话，宝玉一句也没有听见。袭人等却静静地听得明白。头里虽也听得些风声，到底影响，只不见宝钗过来，却也有些信真。今日听了这些话，心里方才水落归槽，倒也喜欢。心里想到，果然上头的眼力不错，这才配的是。我也造化，若他来了，我可以卸了好些担子。但是这一位的心里只有一个林姑娘，幸亏她没有听见，若知道了，又不知要闹到什么份儿了。袭人想到这里，转喜为悲，心想，这件事怎么好，老太太太太哪里知道他们心里的事。一时高兴，说给他知道，原想要他病好，若是他仍似前的心事，初见林姑娘便要摔玉砸玉。况且那年夏天在园里，把我当作林姑娘说了好些私心话，后来因为紫鹃说了句玩话，便哭得死去活来。若是如今和他说要娶宝姑娘，竟把林姑娘撂开，除非是他人事不知还可，若稍明白些，只怕不但不能冲喜，竟是催命了。我再不把话说明，那不是遗害三个人了吗？袭人想定主意，待等贾政出去，叫秋文照看着宝玉，便从里间出来，走到王夫人身旁，悄悄地请了王夫人到贾母后身屋里去说话。贾母只道是宝玉有话，也不理会，还在那里打算怎么过礼，怎么娶亲。那袭人同了王夫人到了后间，便跪下哭了。王夫人不知何意，把手拉着她说，好端端的，这是怎么说，有什么委屈起来说。袭人道，这话奴才是不该说的，这会子因为没有法儿了。王夫人道，你慢慢地说。袭人道，宝玉的亲事，老太太太太已定了宝姑娘了，自然是极好的一件事。只是奴才想着，太太看去，宝玉和宝姑娘好，还是和林姑娘好呢？王夫人道，他两个因从小在一处，所以宝玉和林姑娘又好些。袭人道，不是好些。便将宝玉素与黛玉这些光景一一地说了，还说，这些事都是太太亲眼见的，独是夏天的话，我从没敢和别人说。王夫人拉着袭人道，我看外面已瞧出几分来了，你今儿一说更加是了，但是刚才老爷说的话想必都听见了，你看他的神情怎么样。袭人道，如今宝玉若有人和他说话他就笑，没人和他说话他就睡，所以头里的话却倒都没听见。王夫人道，倒是这件事叫人怎么样呢？ 袭人道：“奴才说是说了，还得太太告诉老太太，想个万全的主意才好。”王夫人便道：“既这么着，你去干你的。这时候满屋子的人暂且不用提起，等我瞅空回明老太太，再做道理。”说着仍到贾母跟前。贾母正在那里和凤姐儿商议，见王夫人进来，便问道：“袭人丫头说什么？这么鬼鬼祟祟的？”王夫人趁问，便将宝玉的心事细细回明贾母。贾母听了，半日没言语。王夫人和凤姐也都不再说了。只见贾母叹道：“哎，别的事都好说，林丫头倒没有什么。若宝玉真是这样，这可叫人做了难了。”只见凤姐想了一想，因说道：“难倒不难，只是我想了个主意，不知姑妈肯不肯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你有主意，只管说给老太太听，大家娘儿们商量着办罢了。”凤姐道：“依我想，这件事只有一个调包的法子。”贾母道：“怎么调包？”凤姐道：“如今不管宝兄弟明白不明白，大家吵嚷起来，说是老爷做主，将林姑娘配了他了，瞧他的神情怎么样。要是他全不管，这个包也就不用掉了。若是他有些喜欢的意思，这事却要大费周折呢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就算他喜欢，你怎么样办法呢？”凤姐走到王夫人耳边，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遍。王夫人点了几点头，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也罢了。”贾母便问道：“你娘儿两个捣鬼，到底告诉我是怎么着呀？”凤姐恐贾母不懂，露怯机关，便也向耳边轻轻地告诉了一遍。贾母果真一时不懂。凤姐笑着又说了几句，贾母笑道：“哈哈哈，这么着也好，可就只推苦了宝丫头了。倘或吵嚷出来，林丫头又怎么样呢？”凤姐道：“这个话原只说给宝玉听，外头一概不许提起，有谁知道呢？”正说间，丫头传进话来，说：“莲儿也回来了。”王夫人恐贾母问及，使个眼色与凤姐，凤姐便出来迎着贾琏，努了个嘴儿，同到王夫人屋里等着去了。一会儿王夫人进来，已见凤姐哭得两眼通红。贾琏请了安，将到十里屯料理王子腾的丧事的话说了一遍，便说：“
有恩旨赏了内阁的职衔，试了文勤公，命本宗扶柩回籍，着沿途地方官员照料。昨日起身连家眷回南去了，舅太太叫我回来请安问好，说如今想不到不能进京，有多少话不能说。听见我大舅子要进京，若是路上遇见了，便叫他来到咱们这里细细的说。”
王夫人听毕，其悲痛自不必言。凤姐劝慰了一番。 请太太略歇一歇，晚上来再商量宝玉的事吧。说毕，同了贾琏回到自己房中，告诉了贾琏，叫他派人收拾新房，不提。一日，黛玉早饭后，带着紫鹃到贾母这边来，一则请安，二则也为自己散散闷。出了潇湘馆，走了几步，忽然想起忘了手绢子来，因叫紫鹃回去取来，自己却慢慢地走着等他。刚走到沁芳桥那边山石背后，当日同宝玉葬花之处，忽听一个人呜呜咽咽在那里哭。黛玉刹住脚听时，又听不出是谁的声音，也听不出哭着叨叨的是些什么话，心里甚是疑惑，便慢慢地走去。急到了跟前，却见一个浓眉大眼的丫头在那里哭呢。黛玉未见她时，还只疑府里这些大丫头有什么说不出的心事，所以来这里发泄发泄。及至见了这个丫头，却又好笑，因想到这种蠢货有什么情种，自然是那屋里做粗活的丫头受了大女孩子的气了。细瞧了一瞧，却不认得那丫头。见黛玉来了，便也不敢再哭，站起来拭眼泪。黛玉问道：你好好的，为什么在这里伤心？那丫头听了这话，又流泪道：
林姑娘，你评评这个理，他们说话我又不知道，我就说错了一句话，我姐姐也不犯就打我呀。
黛玉听了不懂她说的是什么，阴笑问道：你姐姐是哪一个？那丫头道：
就是珍珠姐姐。
黛玉听了才知她是贾母屋里的，因又问：你叫什么？那丫头道：
我叫傻大姐儿。
黛玉笑了一笑，又问：你姐姐为什么打你？你说错了什么话了？那丫头道：
为什么呢？就是为我们宝二爷娶宝姑娘的事情。
黛玉听了这一句话，如同一个急雷，心头乱跳，略定了定神，便叫这丫头：你跟了我这里来。那丫头跟着黛玉到那犄角上葬桃花的去处，那里背景，黛玉因问道：
宝二爷娶宝姑娘，他为什么打你呢？
傻大姐儿道：
我们老太太和太太、二奶奶商量了，因为我们老爷要起身，说就赶着往姨太太商量，把宝姑娘娶过来吧。头一宗给宝二爷冲什么喜，第二宗。
说到这里又瞅着黛玉笑了一笑，才说道：
嘿嘿，赶着办了还要给林姑娘说婆婆家呢。
黛玉已经听呆了，这丫头只管说道：
我又不知道他们怎么商量的，不叫人吵嚷，怕宝姑娘听见害臊。 我白和宝二爷屋里的袭人姐姐说了一句，咱明儿更热闹了，又是宝姑娘，又是宝二奶奶，这可怎么叫呢？林姑娘，你说我这话害着珍珠姐姐什么了吗？她走过来就打了我一个嘴巴，说我会说，不尊上头的话，要撵我出去。
我知道上头，
为什么不叫言语呢？你们又没告诉我，就打我。
说着又哭起来。那黛玉此时心里竟是油儿、酱儿、糖儿、醋儿倒在一处的一般，甜苦酸咸竟说不上什么味儿来了。停了一会儿，颤巍巍地说道，
你别混说了，你再混说叫人听见又要打你了，你去吧。
说着自己转身要回潇湘馆去，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，两只脚却像踩着棉花一般早已软了，只得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将来。走了半天还没到沁芳桥畔，原来脚下软了，走得慢，且又迷迷痴痴，信着脚从那边绕过来，更添了两箭地的路。这时刚到沁芳桥畔，却又不知不觉地顺着堤往回里走起来。紫鹃取了卷子来，却不见黛玉，正在那里看时，只见黛玉颜色雪白，身子晃晃荡荡的，眼睛也直直的，在那里东转西转。又见一个丫头往前头走了，离得远也看不出是哪一个来，心中惊疑不定，只得赶过来轻轻地问道，姑娘怎么又回去，是要往哪里去？黛玉也只模糊听见，随口应道，
我问问宝玉去。
紫鹃听了摸不着头脑，只得搀着他到贾母这边来。黛玉走到贾母门口，心里微觉明晰，回头看见紫鹃搀着自己，便站住了，问道，
你做什么来的？
紫鹃陪笑道，
我找了卷子来的，头里见姑娘在桥那边呢，我赶着过去问姑娘，姑娘没理会。
黛玉笑道，
我打量你来瞧宝二爷了呢，不然怎么往这里走呢？
紫鹃见他心里迷惑，便知黛玉必是听见那丫头什么话了，唯有点头微笑而已，只是心里怕他见了宝玉那一个已经是疯疯傻傻，这一个又这样恍恍惚惚，一时说出些不大体统的话来，那时如何是好？心里虽如此想，却也不敢违拗，只得搀他进去。那黛玉却又奇怪了，这时不似先前那样软了，也不用紫鹃打帘子，自己掀起帘子进来，却是寂然无声。因贾母在屋里歇中觉，丫头们也有脱华玩去，也有打盹儿的，也有在那里伺候老太太的。倒是袭人听见帘子响，
从屋里出来一看，见是黛玉，便嚷道：“姑娘，屋里坐吧。”黛玉笑着道：“宝二爷在家吗？”
袭人不知底里，刚要答言，只见紫鹃在黛玉身后和她努嘴儿，指着黛玉又摇摇手。袭人不解何意，也不敢言语，黛玉却也不理会，自己走进房来，看见宝玉在那里坐着，也不起来让座，只瞅着嘻嘻的傻笑。黛玉自己坐下，却也瞅着宝玉笑，两个人也不问好，也不说话，也无推让，只管对着脸傻笑起来。袭人看见这番光景，心里大不得主意，只是没法。忽然听着黛玉说道：“宝玉，你为什么病了？”宝玉笑道：“
我为林姑娘病了。”
袭人、紫鹃两个吓得面目改色，连忙用言语来岔，两个却又不答言，仍旧傻笑起来。袭人见了这样，知道黛玉此时心中迷惑，不减于宝玉，因巧和紫鹃说道：“姑娘才好了，我叫秋文妹妹同着你搀回姑娘歇歇去吧。”因回头向秋文道：“你和紫鹃姐姐送林姑娘去吧，你可别混说话。”秋文笑着也不言语，便来同着紫鹃搀起黛玉。那黛玉也就站起来，瞅着宝玉只管笑，只管点头。紫鹃又催道：“姑娘，回家去歇歇吧。”黛玉道：“可不是，我这就是回去的时候了。”说着便回身笑着出来了，仍旧不用丫头们搀扶，自己却走得比往常飞快，紫鹃、秋文后面赶忙跟着走。黛玉出了贾母院门，只管一直走去，紫鹃连忙搀住，叫道：“姑娘，往这么来。”黛玉仍是笑，随了往潇湘馆来。离门口不远，紫鹃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可到了家了。”只这一句话没说完，只见黛玉身子往前一栽，哇的一声，一口血直吐出来。未知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